开始。
你卅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姨嫂来说我儿。姨嫂说我在这里，
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
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姨嫂对他儿子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
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说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
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
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
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诅咒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
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以撒就大大的赞敬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我从前，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
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祭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
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上的挣开他的轭。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两人二人呢？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今天开始交通创世纪二十七章。我们晓得创世纪从二十五章开始就提到雅各，一直提到创世纪五十章。换句话说呢，神为着记载雅各这一个人呢，用了超过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创世纪来写他。显然这个人的一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有许多很特殊的人物，我们很熟悉的以诺就是其中一个。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了。你看这么一个宝贵的人，神只用了七节的圣经，不到三分之一章的圣经，就把他的事情带过。但是雅各呢，用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创世纪来讲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雅各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在变化的过程中需要一生的经历，需要这么长的篇幅来解释。雅各是一个一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可是慢慢的他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是一生的功课，所以需要这么长的篇幅来介绍雅各，好让我们看见神怎么在他身上做工。同样的也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工。那我们在继续讲雅各之前，我们来看一两处圣经啊。首先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他们不觉得神在爱他们，但神就用这句话告诉他们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我们再看新约的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跟以扫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就已经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了，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在那时候就已经说雅各是我所爱的。当然也因着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雅各是一个蒙爱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是蒙爱的人，我们不比任何人强，但因为显明神的旨意，所以就拣选我们。事实上我们常常比，就像雅各比以扫还差一点，从人的眼光来看，以扫比雅各好一点。所以很多比我们好的人但没有蒙拣选，我们是蒙拣选的人，因为雅各是我所爱的。但是因着这句话，雅各是我所爱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所爱的他要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神拣选了雅各，神爱雅各，但神在他手上的工作也特别多，因为他所爱的他叫管教。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十七章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你知道这两节圣经，我们如果就这样读下去，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这上面读到很多东西，但是呢，这背后其实有许多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可以找出来的，有很深的意思，所以不仅仅是表面上这两句话而已。首先，以撒说，以撒因为年老眼睛昏花了，不能看见。所以呢，他就把以扫叫来，他说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要死。从表面上我们不知道以撒在这里到底几岁，对不对？而且呢，他到底哪一天要死不晓得。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就发觉呢，没有错，以撒在这个时候眼睛昏花了，他好像也快死了，但之后实际上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还活了四十几年，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你没有去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不晓得他又活了四十几年。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他就是把他遗嘱要祝福了，要怎么样，他就很快就死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圣经上更多背后的意思，有很多时候你要把很多圣经节连在一起来看。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底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啊。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一章，我们要来推算雅各以撒在这时候到底几岁。首先我们要从雅各身上来推算，因为圣经上记载雅各记得非常的详细。首先你看四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四十六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好像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约瑟见法老的时候，换句话说呢，约瑟他当宰相的时候是三十岁，我们要记得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四十七章，四十七章第九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雅各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约瑟见法老是30岁，雅各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那这中间差了几年呢？那是在45章，创世纪45章， 四十五章那时候是约瑟对他的兄弟讲的话，因为他兄弟来敌粮嘛，啊，这时候呢就是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当约瑟见法老的时候呢，首先有一个七年的丰年，对不对？然后再两年的饥荒，所以九年了。经过九年之后呢，约瑟见法老以后，经过九年以后，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才来见法老。所以当雅各一百三十岁的时候呢，实际上约瑟已经三十九岁了。你们跟得上吗？因为三十岁再加七年再加两年，对不对？约瑟三十岁的时候见法老，经过了七年的丰年，再经过了两年的荒年，就是约瑟三十九岁了。这时候呢，他的兄弟他的爸爸才来到埃及来见法老。所以约瑟三十九岁是雅各一百三十岁，所以呢雅各是在九十一岁的时候生了约瑟，对吗？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十节，第三十章。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底子，然后我们再来看，就会看得更清楚。好，第三十章，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你看拉结一生下约瑟之后呢，雅各就对拉班讲说，你请打发我回去。你知道当时雅各跟拉班他们有约好，两个妻子要总共服侍他十四年，服侍了十四年以后才可以要求走。那这时候他要求走呢，表示他已经做满了十四年。之后拉班在跟他在谈新的条件的时候呢，后来他又做了六年。所以实际上当拉结生约瑟的时候呢，是雅各呢这时候，因为他经过了十四年了才生约瑟的，所以雅各呢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是77岁，因为91岁减掉14年，77岁。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已经77岁，那么老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去推算的话，你没想到他那么老，你可能想到他30岁、40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这些事实给它拼凑起来，你会知道更完整的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二十五章。第26节。的最末了，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连正60岁，所以这时候的以撒应该是137岁，因为他60岁的时候生雅各，然后雅各是77岁才离开。所以这时候呢，以撒差不多137，因为他28章就走了嘛，所以以撒，对不对？以撒137岁这个时候。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35章，创世纪35章。第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能看到？所以他又活了43年。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把它拼凑起来，你就看见了，在27章的时候，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知道哪一天要死。他这时候已经137岁了，但是他又活了43年才死，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连日，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都在乎它。那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体真的是如同已死， 对不对？但是你看他觉得以使他还活那么久，所以我们的日子其实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要死呢？因为他看到两个地方，他觉得他要死了。第一个呢是看自己，看自己，看他的身体，因为他眼睛昏花了，不能看见了，看自己很软弱，他觉得他要死了。还有一个呢，他因为看环境。为什么看环境呢？因为他现在已经137岁了，对不对？你记得25章所讲的话吗？你看25章第17节，以十马力享受137岁，七绝而死。以十马力是他哥哥，他哥哥137岁死了，他现在呢，他也137岁了。看自己的身体呢，眼睛昏花，脸老体弱。看他哥哥呢，也是137岁死掉。所以他真的觉得他，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要死。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觉得，譬如说，有的人觉得他说他父亲50岁死了，所以他大概也是到了50岁差不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看环境，我们就要下一个断语。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连日、我们的生活动作、我们的气息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你看简单的一两句话啊，如果我们知道它里面所包含的意思，你看它要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这时候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是肉体的眼睛昏花。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属灵的眼睛昏花，那更可怕了。因为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眼睛是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第6章。第6章，我们所以读是因为我们要特别要有一个字，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一下，这是第22节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头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其实外面的眼睛昏花还不是特别严重，是我们里面的眼睛昏花了，那是可怕了。因为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但这边特别讲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嘹亮在原文的意思是单一 single。所以呢，我们眼睛嘹不嘹亮跟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看单一的目标有很有关系。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主，我们就嘹亮了，很奇妙。如果你又看主又看马门，又看主又看其他东西的，眼睛就昏花了。所以我们到底眼睛能不能嘹亮，关系到我们全身是不是光明。那我们眼睛的嘹亮就是看我们的目标到底看的是什么。你是看一个目标呢，看还是看很多的目标。所以在旧约里面，歌中之歌告诉我们，鸽子眼就是单一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常常不清楚糊涂了，就是因为灵里面糊涂，就是因为我们眼睛没有单一。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眼睛外体可以毁坏，可是我们里面应该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来吸引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眼睛嘹亮，里面就亮了，里面就亮了。里面呢，如果是亮了，是单纯的，一个人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必得看见神。然后我们还要看，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1章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求他把他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使我们真知道他。然后他马上就讲说什么呢？使我们眼里面的眼睛得以看见。所以里面的眼睛看见跟真认识他很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如果里面的眼睛没有看开启，没有看见的，我们对他就是模糊的。而且在诗篇里面也讲了一句话很美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如果眼睛没有被开启，我们不会觉得他律法的奇妙。这个律法包括他所有的话，但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他律法他的话中的奇妙。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真的眼睛被开启了，真的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的时候呢，你再看同一章119章的第97节，你就会有这样的祷告或这样的宣告：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你看见律法中的奇妙，你就会爱他的律法。当你真的爱他的律法，你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第一个，你比你的仇敌有智慧。你知道我们的仇敌非常有智慧的，但你怎么样能够胜过你的仇敌，就是借着他的话。所以主耶稣怎么能够应付魔鬼的试探，都是神的话。为什么亚当夏娃会失败，在仇敌面失败，因为他把神的话摆在一边。所以当你爱慕神的律法，你爱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比仇敌更有智慧。不仅如此，你比师父更通达。你知道师父总是在某些方面他有专长的，他能够教导我们的。怎么样的人能够比师父更通达呢？因着神的话，因着他的法度。什么样的人比年老的更明白？你知道年老的人他经历比我们多了，但你要能够比他明白吗？要守他的训词。所以感谢主，你看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明白他律法的奇妙，宝贵他自己的话语，而且能够遵守他的法度，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你看一开始简单的一两节就这么丰富。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以扫说我才真，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剑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以扫在神的眼中是被弃绝的，不是神要弃绝他，是他自己的拣选。以实玛利也是被弃绝，因为以实玛利是属肉体的。你有没有发觉他们有共同的点？都是拿弓箭的，都是往田野去的。田野就代表世界，对不对？喜欢箭囊、喜欢弓的、喜欢去捕猎的，是代表肉体。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喜欢在世界追逐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神预定了这么好的长子的名分，这么好的祝福，但人轻看。为什么轻看呢？因为凭着肉体在世界中追逐。然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你看在这里，以撒呢要给他儿子祝福，好像还有条件，你先要满足我的口腹。所以一个侍奉杜甫的人没有办法侍奉神，而且呢他说要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你知道我们肉体啊都喜欢美味。这个美味呢，特别是讲到我们希望人的称赞，我们希望人高举我们，我们希望人看重我们，这是以撒所要的。他说要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给我吃，先要满足我。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摆在神的旨意之前， 你要先满足我，我才能够祝福你。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体贴肉体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体贴圣灵。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早就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以撒把这个都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呢？因为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人就不能体贴圣灵，把自己利益摆在前面的人呢，都不能够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家也听见了。换句话说呢，虽然以撒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但神仍然掌管这一切。就这么巧，你看，就给利百家听见，好像利百家一天到晚在那里听的样子啊。但是神在背后在做事情，利百家也听见了。所以不止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别人也听见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不经意的话呢，常常有人听到，我们以为没有人听到，其实都听到了。以扫往田间去打猎，要得美野味带来，所以以撒就去了，他要把野味带过来给他父亲吃好，得到祝福。但他不知道长子的名分跟祝福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你前面很轻易的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你忘了你现在要去用美味来得祝福，但神这件事情也不许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但实际上神是把它绑在一起的，长子的名分跟祝福是在一起的。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看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怎么讲呢？他讲到你父亲你哥哥啊，这个话你仔细去听，你就发觉这利百加讲这个话有意思的，因为是你的父亲你的哥哥，不是我的，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见他这个中间，你再读下去，你就发觉他们有很多关系其实已经有问题了啊。这边讲到你哥哥，你父亲你哥哥，他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你看他引用他父亲的话，对他哥哥以扫的话，但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他加了一句在耶和华面前。以撒没有讲这句话，但他把话增加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为了要人家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好像会加重一些事情，把一些话讲得不准确。在耶和华面前，换句话说，他把加重了，对不对？为了要让雅各相信。所以你看见利百加是很有心机的一个人，虽然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不过你可以显出就是个人的光景出来。现在我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所以你可以看见利百加是一个很能够 control 的人，他说你要听我所吩咐的话，不是神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不是要听什么，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去做。从以撒跟利百加你可以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曾经提的，上次我们没有提的很详细，不过这次我要讲详细一点。我们很容易犯两个罪，一个罪呢是悖逆的罪，一个是任意妄为的罪。听清楚，一个是悖逆的罪，一个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悖逆的罪呢？悖逆的就是明明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硬是不照着去做，这叫悖逆的罪。这就是以撒的问题。以撒明明知道神的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还是要给他来祝福，这叫什么？这叫悖逆的罪。利百加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是一个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任意妄为的罪呢？就是神没有这么做他要去做，神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既然说了神就一定去做。但利百加不能等神，利百加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做，这叫什么？这叫任意妄为的罪。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两个罪，一个是我们顶撞神，一个是神没有命令我们要靠自己的方法来做，这叫任意妄为。所以你看见没有，利百加其实站在一个正常的光景呢，没有关系，神这样做了神一定要能够做成， 不需要我利百加来出面，神也能够做成。但我们不能够等神，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法，这叫任意妄为。所以他现在说，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现在需要去拿两只肥山羊羔做成美味，然后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两节圣经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呢，我们可以说雅各得到他的祝福，他自己没有花一点力气，对不对？雅各没有做，为什么呢？是他妈妈去做，去拿来做成美味给他父亲，所以雅各其实没有做。这也讲到一件事情，属灵的祝福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绩，完全是神的恩典，还有基督救赎的工作。两只肥山羊羔是讲的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所以属灵的祝福，我们真的谈，我们没有任何的功绩可以，就好像这边雅各一样，他没有什么功劳，完全是给他预备好的。然后雅各就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从这里你可以看见，雅各并不是不要骗他爸爸，而是怕骗了以后被揭穿遭咒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恨恶罪恶，我们是怕被咒诅。这两个关系很差很远的，这两个地方差很远。有些人是真的是恨恶罪恶，所以他不做。有人是怕被抓到，所以他不做。如果不抓到，他可能就做了。这是雅各在这里的问题。所以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所以他知道很容易被抓到，所以他不能够做。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那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你遭的咒诅就归在我的身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利百加是一个很爱雅各的人，他并不是爱神的旨意，你们发觉他爱神的旨意，他就不要做了。他不是爱神的旨意，他是爱雅各。因此爱雅各，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说这咒诅归到我身上。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利百加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他要把整件事情他抓在手上。另外还有一点呢，很多时候我们人讲的话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讲，你遭的咒诅归在我身上，他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事。但是后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看见利百加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雅各，对不对？利百加之后，雅各离开以后，剩下没有再提到他再见过雅各，反而有见到以扫，有见到雅各，但利百加就没有了。而且他说，你的咒诅遭在我身上。雅各没有咒诅吗？雅各学了很多很多艰难的功课。如果你读三十一章的时候，那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三十一章的末了，第四十节，雅各在这二十年当中他所说的话啊，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所以你看见他虽然说你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但并不代表雅各没有受到教训。雅各说功课很多，如果利百加不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一样做成，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等候神，不要任意妄为。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 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你知道这上好的衣服是以扫的，他把它给小儿子雅各穿上。这让我们想起什么了？你记得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也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意思就是说呢，要给他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上好的袍子是专门给长子预备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庆典啊，或者碰到重要的场合呢，那个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长子都很尊贵的，长子呢他要穿那个特别家里面给他预备好了上好的衣服给他穿起来来参加这样的场合。现在呢，利百加把这个衣服拿来给雅各，用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所以你看见雅各得到这些祝福呢，有羊羔的皮包在他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我们知道颈项就讲的我们的印着颈项，对不对？这些包着呢，就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蒙恩。所以我们蒙恩点并不是我们的好，而是因为这个羊羔皮，说出了羊羔被杀了才会有羊羔皮嘛，完全是基督救赎的工作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穿披戴基督啊，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指着基督说的。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你说照理讲，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一个眼睛昏花的人呢，听觉是相当敏锐的。但他这人一听，他发现奇怪啊，你我儿你是谁？他听不太出来。雅各到他那里啊，他父亲他说我在这里。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特别提到长子，我想他心里面一直想到长子的名分啊，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这句话你注意一下，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你们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是你的神，还不是我的神。换句话说，他没有经历，这是你的神。我们知道你继续读下去，发觉后来他就知道这是他的神了，是我的神了。但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是你的神，是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明明是用自己的方法得到的，我们说是神祝福我们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明明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说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说什么，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明明不是神给他的机会，明明是他自己去预备好的，他说你的神给我使我遇见好机会。这说出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就说同样的话，明明不是出于主的，明明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照着去做了，我们说这是神要我去做的。所以我们是雅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眼睛昏花了，耳朵也不现不行了，现在靠触觉来摸了啊。因为他为什么他这么多动作，因为他实在是怀疑啊，怀疑好几个点啊。一方面呢，你知道不应该那么快找回来，第二个呢，听声音又实在不像，你知道口气也不对。如果你看到以扫是一个很粗的人，不像雅各讲的父亲怎么讲得很文绉绉的，不像。但是以撒呢，所以以撒现在就觉得奇怪，他说让我来摸摸你啊，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爱敬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所以这句话后来变成一个名言了，什么时候我们说的是一套啊，做的是一套，这就是什么呢？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我们不是讲别人，我们是讲自己啊。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就是雅各的声音，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中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 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你看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确定，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他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你记得亲嘴是一个很亲密的记号，亲嘴呢比亲颈项还亲密。但是不要忘了，犹大用亲嘴卖了主耶稣，雅各用亲嘴骗了他父亲。所以一个堕落的人常常用一个最亲密的动作来出卖人，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他衣服上怎么会有香气呢？因为当时他们长子的那种上好的衣服，他们都存在一个保留在一个箱子里面，这箱子很容易被虫蛀，所以它里面要放一些香料驱虫的，放久了呢衣服就会有这种香气在里面。所以他的父亲呢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气代表呢神向着这个大地所施的慈爱，所施的恩典所以这田地的香气代表神的祝福嘛。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天上的甘露是代表什么呢？就属灵的意义来讲，是代表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要站在你的身上。地上的肥土，我们的地上的肥土是特别讲的基督这位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代表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五谷新酒呢，是代表所有生命的供应与满足。你看这些都赐给雅各了，圣灵的浇灌，基督的丰富，生命的供应。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这是神当时赐福给亚伯拉罕有关于多民多国的祝福。现在这个祝福临到了雅各，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个福是长子的福气，只有长子的父亲福气是做弟兄的主，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说出了他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样的地位。当有这样的地位的时候，咒诅你的他受咒诅，祝福你的愿他蒙福。所以就因着这个，以撒就把这样的一个大的祝福就临到了雅各身上。今天我们都是雅各，但同样的呢，我们是蒙福的人，这些福气都跟我们有关系，都临到了我们身上。本来是以扫的，以扫失去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你看我们要失去多大的祝福。就以撒呢，接下来以撒就为雅各祝福以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你看被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所以圣经用的词就很好听，刚刚才祝福完才出来，以撒就回来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告诉我们以撒，你看才刚刚祝完福，神向着他的教训就来了。后面就看见，因为他贪吃嘛，这个教训就临到他了。雅各呢，才刚刚骗得的祝福，那个诡计就被揭穿了，马上就揭穿了。以扫呢，才刚刚打猎回来，他的梦，那个美梦就破灭了。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震惊， 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们，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撒大大的赞经，所以是你看啊，他为什么赞经，就是因为贪吃这个美味野味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的人，将来都会大大赞经，到那一天都会大大赞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很悲惨的事情，这些福气都要临在他身上了，就是因为一碗红豆汤。这也告诉我们，你看，常常我们为了今世或者眼前的一点点的利益，属世的一些东西，把这么大的祝福给丢掉了。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所以以撒知道，这个祝福一出去以后就不能收回来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在这里你看，以扫说雅各岂不是正对，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啊？因为雅各就是抓的意思，篡夺的意思，他的名岂不正对吗？他欺骗了我两次。其实也不能这么讲，你知道吗？也不完全是雅各欺骗了他两次，也许欺骗了一次可以，后面这一次第一次实在不是，是交换的啊，是他自己的错。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不觉得自己的错，我们怪别人，以扫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但是雅各，我们也是以扫，以扫雅各藏在我们里面，这双胞胎都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名，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在这里一直觉得长子的名分跟福分是可以分开的，我可以失去长子的名分，但我要得我的福分。但在神的掌管之下，长子的名分跟福分是不能分的，你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你迟早要失去你的福分。而以撒回答以扫说：“我以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了。”这句话呢，当然就着预言来讲，雅各所代表是以色列人，以扫所代表是以东人，对。所以你看，就预言来讲，后来预言真的是应验。如果我们读撒母耳下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撒母耳下第八章第十四节，又在以东全地设立房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你看到没有？当以色列人最强盛的大卫者的时候，你看以东人全部都被顺服。所以一方面这是就是当时雅各以扫说的，但一方面也是就着预言说的。继续来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所以前面也讲到他放声痛哭，这边也讲到放声哭。所以我们一直在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又再次把这件事情提醒我们。第十六节，所以你看新约就借着旧约的故事再次来提醒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讲的话，很重的话。如果我们贪恋世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嚎啕痛哭，没有办法使父的心意回转。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讲的话，到了国度的时候呢，有些人就爱哭切齿，到黑暗里面去了。那些就是失去长子里面，他们会得救，但失去长子里面。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39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句话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中文的翻译正好跟英文相反，跟原文相反。实际上的翻译应该是说，地上的肥土必不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不为你所得，或者说你所住的要远离地上的肥土，你所得到的要远离天上的甘露。在原文是这个意思，中文把它正好有点失真。你必倚靠刀剑度日，讲到将来，你看以东人啊，他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呢，他们常常就是去掠夺人家啊，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我们刚才讲他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你看，当肉体强的时候呢，圣灵都管不了。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属灵的情形好的话呢，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应验了，所以圣经上的话呢，一方面都是预言，一方面后面都应验。应验在哪里？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第20节。你在列王记的时候，他们的光景都不太好，很多时候拜偶像啊，体贴肉体啊。所以列王记下第八章第20节就讲到，在约兰年间，约兰是一个王啊，就是以色列的王啊。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你看到没有？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在大卫的时候呢，他们伏在他的下面；在约兰年间呢，以东人就开始背叛犹大了，就脱离他的权，自立为王。所以这就正好这边所应验的，在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换句话说，如果你属灵光景不好，这时候呢，肉体就起来作王。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住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边讲到肉体，就是以扫也代表肉体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怨恨，一个是杀人。肉体的极端就是一个是怨恨，一个杀人。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住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他心里面在讲，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他有一天他要杀他的兄弟雅各，但是他现在不杀，为什么呢？他在等他父亲居上的时候，就他看他父亲快要死了，但他父亲死了他就要杀他了。那我们感谢主，你看我们刚才讲过了，以撒又活了43年。而且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怨恨弟兄，或者是弟兄控告弟兄，就好像在那杀弟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父亲已经不在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没有神嘛，就是父亲居上的日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眼中没有神呢？我们不觉得父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怨恨，我们弟兄会告弟兄，告到了不信的那边去，甚至杀弟兄。为什么？就是因为居上，我们觉得居上的日子已经到了，父不在了，神不在这里了， 有人把利百加儿子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刚才才讲到他心里怨恨，在这个时候呢，以扫已经在说话了。所以你看，啊，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会说出来的。前一节在讲他心里在怨恨，在这边的话已经说出来，有人听见了吗？就告诉了利百加嘛，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你看利百加说：“你还要听我的话？前面听他的话已经出了闯了大祸了，他现在说你还要听我的话，我负责到底。”我们肉体都很有把握，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知道他利百加觉得只要几天大概就可以怒气消了，所以同他住个几天就好，但这么一住就住了20年了。所以人的想法真的是何等的不准确啊！你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没有想到，本来是说我打发人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但从此没有见过雅各，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你看利百加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主意的结果就是一日上二人。为什么这样一日上二人？你看，如果以扫真的把雅各杀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话，以扫要被杀的，所以真的是一日上二人。但是呢，他现在把他打发出去以后，对利百加来讲还是一日上二人。为什么呢？从此他就没有看到雅各了。之后呢，以扫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因为以扫知道是他的主意，他一定不会跟他妈妈再和好，所以这叫做一日伤二人。然后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你注意听这句话啊，利百加明明是要叫以撒把雅各打发出去，但他没有这么讲，他拐弯抹角，好像他设下一个圈套，以撒就傻傻的跳进去了，然后就照着他的话把雅各打发出去。所以你看见利百加在跟以撒的关系没有那么好，就像前面一样的，如果一个关系很好的，他可以就公开来谈嘛，但没有，他怎么？他说那赫人的驴子，他把他从很远的地方转一个角过来，这赫人的驴子连性命都，我因这赫人的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啊这驴子为妻，像我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么一用气，后来我们在下边就看到以撒就把雅各叫来打祝福他出去了，所以那这章就讲完。但在这章讲完之前，我们要特别讲一句话。如果我们照这张来看，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晚年很糊涂的人，对不对？眼睛昏花，祝福的时候也随便祝福，好像该祝福以扫的就被骗了，被雅各去骗去了。但是很奇妙，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圣灵的解释非常特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但不是圣灵的意思。11章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你们觉得这句话非常特别？如果按照我们的历史来读的话，跟这里完全两回事。而且呢，你知道11章是讲到信心的故事，信心的伟人。我们不知道，按照我们来看，以撒到底是不是一个信心的 伟人，我们不能够判断。但是我们读刚才的故事，我们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信心的伟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讲到以撒真的有信心的话呢，他怎么样？当他被陷到番祭的时候，对不对？他因着信他顺服嘛，他可以挣脱，他没有挣脱他那个。如果你讲到他信心的话呢，你可以说他在挖井的时候他有信心，那么多人逼迫他，他没有去争论，因为他相信。可是讲到信心的英雄的时候，讲到以撒的时候呢，他没有提到一个事情，反而提到这一件事情，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非常的特别。所以圣灵的解释常常跟我们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读懂了圣经，我们要看圣灵怎么解释。人解释是一回事，圣灵解释又是一回事。在人看他昏花了，他在那边祝福的好像乱七八糟的，但是就着信心的眼光来看呢，以撒是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换句话说，当祝福之前，以撒是一个糊涂的人，可是当他祝福的以撒了呢，信心是在他的里面。因为信心是灵里面的故事，是里面的故事，外面可能糊涂了，里面非常的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一生。在前面你看，我们读到以撒的时候呢，前面都非常的美丽，走到后面呢，虽然他肉体软弱，他眼睛昏花，甚至他触觉也不行，什么也不行，可是他里面还是透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所以当他在祝福的时候，那个信心好像又活起来了。在人来看他是糊里糊涂的，但就在他祝福的那一刹那，那个里面的信心就浮起来了，那最深处的他的学习的功课就起来了，他凭着信心祝福。哎，当他祝福以后，以扫怎么哭他都不愿意再改了，因为他知道这出于神。所以这是圣灵来解释这一段话，而不是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开始祷告。